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就是这个，所以科学的发展，人性道德问题不能够相应得到解决的。而且我们很多人以为科学研究啊，科学家的结论永远是那么公正啊，那么准确，那么客观。为什么？事实面前得结论了，对不对？我是在凭着数据在得结论的。认为宗教心头一热你就信一个什么，那是靠不住的啊。只有科学家的结论是最公正、最客观、最靠得住。那事实真是这样吗？恐怕不尽然。实际我们从很多方面你都会看到，科学家的很多的结论并不是永远是那么客观、永远那么公正、永远那么可靠的。实际我们会经常发现科学界作假的事情屡屡发生了，被揭露的是少数，但常常被曝光。我现在这个穿着攀登鞋子不能够放啊。那前几年在 Science 上这个杂志上啊，就有一篇文章，中国科学家作假。我一看第一篇就是北大生物系，哇，六个作者我就好多都认识。哎，我是怎么搞的，当头一棒，我赶紧去看这个结果啊。结果呢，他们是北大生物系啊 ,1994 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发表完了以后呢，就被加拿大的一个科学家发现，这一篇文章其中一大段话给人家92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完全一样，一个字都不差。那当着人家发表文章在前，你发表文章在后，你跟人家完全一样，肯定是你抄人家的，你没有说的，是不是？结果人家就告到编辑部。告到编辑部以后呢，当时陈章良还是生物系主任啊，这个编辑部你到北京大学去调查，据说陈章良都还很合作了啊，就配合他们尽可能根据他们要求去进行调查。不过还好，他们发表这篇文章的这个数据啊，都是自己实验自己做出来，没有任何别的问题。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出在这个具体执笔的这个作者呀，他在写的时候用英文写，有的地方他表达不清楚，想说说不清楚，所以他就开始去看参考文献，刚好就看到加拿大这篇文章，有一大段话，这是他想说又说不清楚了，非常的高兴。结果呢，就一下把这一段就端成他的文章上去了。那你说引述别人文章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但是你在引述的时候一定要给人一个 credit， 给人一个哈，你就要告诉我这段话，你要有个注解，我这段话是从哪篇文章引过来的，那就一点问题都没有。结果呢，他引过来以后他没说。我想也许他是不懂啊，或者他不了解这个重要性。那结果呢，变成剽窃罪。你就等于是把人家的文章剽窃过来。所以最后这一位是离开了北大。所以这个例子还稍微好一点。那后边登了好几个例子啊，都是北京，就是中国的好几所大学，这个讲师要替副教授的时候出问题。你刚开始的时候都还好，你只要教学好就行了，是吧？因为有的学校根本没有科研条件。那后来也不行啊，你讲师要替副教授，一级是一级刊物几篇文章，二级刊物几篇文章才可以。那最后有的根本就没有找，搞不了科研，都急了。别人都提上去，他提不上去怎么办？就这是真是动真格的了，把别人的文章取下来，然后换一个名字，改头换面，把内容稍微改一下，然后再投到别的上面去，那真是逼出来。实际这些啊，揭露出来以后，这些教师们都非常同情这些老师，这老师都是勤勤恳恳在学校教书，实在没有办法了，别人都提副教授，我这提不上去，逼急了，就这么逼出来了。啊，就是经常都会出现这个情况，尤其是我后来就知道，很多那些有名的实验室啊，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实验室，那压力最大，因为大家众目睽睽啊，都盯着了，这实验室怎么这么多，好半年了，怎么一篇文章都没出来，结果实际好多数据都全了，就差那么一点，哎呀，压力太大了，哎，赶紧添一点吧，就赶紧就补上去得了，就出去，这假就这么给挤出来了。往往我们这个小实验室好，你反正也没发不发表也没人管， 不过你到时候拿不了 grant 就是一样啊。所以在这大小实验室各有各的难处。中国是这样，美国也一样。这个前不久我看见一篇文章，是美国的博士生造假，科研成果生意。那写的是什么呢？美国的健康研究所，就是 NIH 啊，就是美国的这个医药卫生的最高的一个机构了，在华盛顿特区。他一个研究所呢，一个博士生连续向一个刊物发表了几篇特别好的文章，结果特别好。他因为太好了这个结果，他别人老做不着，怎么一天发表好几篇？是 too good to be true。好的让人开始生疑了，所以这个编辑呢就开始给他的老板打一电话，哎，说你这个实验室的谁谁谁怎么发表这么连续好几篇这么好的文章啊？他实验室怎么做的？别人都做不出来。这个老板一听，老板也不清楚，老板就把这个作者叫来说你的实验怎么做的？一问他没办法，根本没做实验，没做实验怎么做来的？为什么结果这么好？他觉得该是怎么样就怎么写了。那你说那结果不是最好了啊？你知道生物学有时候要乱交哈，这个看你不同的大分子啊，看他 band 在这吧，他觉得那个地方应该有一个 band， 他就画一条上去，那你不是就 perfect？ 哎呀，后来我认识啊，他的研究所里有几个人，我有个朋友，几个朋友在他的研究所，我就打听一下这个人的情况。他说实际这个人呢、非常优秀，非常的聪明，又非常的勤恳。实际他已经有很多的数据，足足可以写非常优秀的博士论文，但是人心不足啊，他想要更好，就造假，最后被开除了，开除出 NIH。 是这些被揭露出来都是少数。我还看到国内啊，原来在海外校园发表过的揭露这个国内的一个造假呀，那科研成果就是为了取悦有些某些领导，结果就造假，那写的也非常，所以这些被揭露出来的是只是少数，那好多东西我们还不知道，所以不要以为那个科研成果老是那么啊准确，那么恒定，那么公正，那么客观的。而且有时候我们从一个题目的选材，到结果的筛选，到对结果的解释，很多时候受到我们的道德水准和信仰的影响。我自己也有这个经历了。十几年以前我在一个大学工作啊，做博士后。前半年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后来下半年我又开始做第二篇文章。那后来呢，我就发现得到一些数据。那我就知道如果我这个数据观察是对的，我就会把我老板前几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全部推翻。我当时心里也很 exciting 啊，也很激动，然后我就写了一个实验报告给我老板看一看，他看一看很紧张，他说不过你还不能完全说服，结果他又跟我列了几条啊很苛刻的标准，他说你要把这几条都能够证实了才证明你是对的我是错的。好，我说那就这样。所以那个夏天我几乎都没有出实验室，就拼命的干，结果把他要的这几条全部做出来，我就写了一篇正式的论文章，我递给他，他看了半天都不说话。我说你不要着急啊，我说这篇文章我们署名发表，有我的名字也有你的名字啊，我们俩人都是作者，与其让别人来推翻我们的成结果，不让我们自己来把它纠正了多好。他说好好好，你把这论文给我吧，我再要到另一个地方你查一下最后资料就发表。我就把论文交给他，现在一算都快二十年了，这篇论文还在他抽屉里压着。这个人是非常的勤奋，在这个领域也是非常杰出的，我们现在经常还有来往，不过就谁都不提这个事儿，啊，他不说我也不说。说实在的，当初我把论文交给他就没有准备他会发表，尤其我现在成了基督徒，我更能够体贴人的软弱，人都很软弱。我就常常想，如果我换个个儿，我是他的地位，我在这个领域又有这样一个地位，但我能不能因为我手下一个博士他的一篇论文就把我前几年的一些论文全都推倒，也可能不一定有这个勇气。所以有人问我，你怎么能够跳过这一关，能够饶恕他，心里没有疙瘩？我说因为我信了主， 我知道人都很软弱，所以我可以将心比己嘛。就像这些你就能看得到，我经历的很有限了，就从我经历的就会发现很多东西，人科学家的他的结果，他论文的发表都受到了很多因素的影响啊，并不是我们像想的那样是绝对的客观绝对的公正。我不是说都是假的，乃是说不是永远是这样，常常是有例外的。而且不论一个科学家你的道德水准有多高多低，你再高的道德水准，你的科学研究自觉不自觉一定会受到你信仰的影响，受到信仰的作用。这一点在爱因斯坦是最著名的例子。我前面谈到了爱因斯坦后来在20世纪初期发表相对论，相对论发表出来以后，当然这整个科学家引起很大的轰动。可是相对论发表不久，好几个国家的科学家就发现相对论里边的公式包含了宇宙不稳定，宇宙要不就在膨胀，要不就在收缩。开始爱因斯坦说不可能啊，仔细一看果然是这样。结果他毫不犹豫的就在他的相对论公式里边加进一个宇宙常数，这个常数一加进去，宇宙既不膨胀也不收缩，他非常的满意。可惜啊，真是可惜。因为后来不久，到了1930年，人们用哈勃望远镜200英尺的哈勃望远镜直接观察天体的时候，真是看到宇宙在膨胀啊。所以爱因斯坦一加的相对论的这个宇宙常数，就失去了发现宇宙膨胀这个大好的一个机会。所以后来当这个结果公布以后，爱因斯坦公开发表声明，他说他的相对论里边加一个宇宙常数是他一生中犯的最大的一个错误。这种态度是真是可嘉呀，这么伟大一个科学家敢于公然的承认错误。但是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这么严谨一个科学家会这么急急忙忙这么草率的加一个相对加一个常数进去，就是他的信仰世界观在影响他。为什么？因为爱因斯坦当时他还认为宇宙是永恒的，宇宙不可能有开始，如果你宇宙是在膨胀或者收缩，它一定是有个开始，所以这样的话一定就和他的世界观是相违背的，是他一定要用他的实验来符合他的世界观，是他毫不犹豫就加一个宇宙常数。大家看见了没有，他实际没有自觉他已经受到了信仰的影响。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你都会受到你信仰体系的影响。所以我就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我们不要认为我们科学研究是最靠得住，实际有好多的因素在左右着我们的研究，这些都是谈到科学的局限的一部分。当然我们在谈到科学的局限还有好多的方面可以看到，你比如说科学只能够描述神的正常的作为，也就是说当神按照自然规律办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描述自然规律，但是对神的超然的行为，当神不按照自然规律做事的所谓神迹奇事发生的时候，你科学就没有那能力。你比如说六日，神的六日的创造，各种的神迹奇事啊，复活，新天新地，你怎么去弄？大家经常问说这个创世纪第一章怎么写这么简单呢？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怎么有的光啊？能不能写得详细一点？我说不可能啊，写详细一点恐怕写多少卷书都写不清楚啊，怎么一说有光就有光了？神就是告诉你他就是这造物之主，他一说这事儿就成了。你说具体追求这个过程，你永远没有机会穷尽，而且人恐怕远远超越人的智慧，怎么从物变有啊，无光变成有光啊？因为根据热力学第一定律，任何物质和能量都不能够被消灭，也不能够被创造，只能从一种形式转换为另一种形式，它怎么从无到有变成有光啊？所以像这些问题你根本没有办法去了解啊，这些都是超越了科学的范围。同时科学即便是在描述神的正常作为，就是描述按照自然规律认识自然规律的时候，他只能够解释如何啊，你比如说这件事如何运转，这个规律是怎么样运行的，他不能够回答为何，他不能够解决一个终极的问题，不能够解决这个目的的问题。你比如说我前面讲到的地球的生态条件，为什么在整个太阳系唯独只有地球有生命，生命各种的生态条件只有地球才有，为什么？你科学可以发现可以了解、哦、为什么会有生命，它有水，它的温度多少啊？它的这个偏斜春夏秋冬啊，你可以教很多，但是你不能够解决有什么目的， 有什么终极的意义在里边？这个科学没有办法，是不是？你比如说月亮的形成，月亮究竟怎么起源的？过去很多的学说都是什么，地球没有形成的时候在旋转，旋突甩出去一块就成了月亮啊。所以为什么？因为月亮很重要啊，月亮离地球这么近，所以呢月亮的这个和地球之间的引力啊，对整个地球的山海洋的形成，甚至对整个生物的韵律啊，生物都有节律的，生物的韵律都有影响。所以我们知道有时候福尔梦的时候，美国是这个狼人就出来了哈，那个 monster 就出来了。那当然不是一定是真的，但只是说它的阴晴圆缺都和地球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很长时代就以为月亮和地球一定是同源的，就从地球这么甩出去了。那后来当阿波罗号登月的时候，取了大量的月亮的岩石的样本，一化验，我曾经看过，在我还有 Dayton 的空军基地就有月亮的岩石，我亲自去看过，就一化验，月亮上的这些矿物质的含量的比例和地球的岩石差别很大，就是不可能是同源的。是这个，就由于这样一个标准，大家很多科学家认为就是这样一个标本，就把整个过去一系列的对关于月亮的起源的问题，这学说全部都打得粉碎，没有办法。那月亮又是地球离这么近，关系这么密切，月亮怎么来的不知道。所以像这些因素，为什么月亮就恰好存在在这儿？像这些问题你科学就很难去解释。我前面也谈到水的反膨胀，是不是水在摄氏四度的时候密度最大，可是降到零度结冰的时候它反倒比重变小变轻了，水就浮上来了。所以你可以从水化学的角度来解释水为什么会如何会反膨胀，但是你不能够解释它终极的原因。为什么？是你只能从神的启示看见这个水的反膨胀对整个水生生物的生存的直接的关系，这是一个创造，是一个设计。但是这些问题你都完全超越了的范围。另外自然科学可以认识神所创造的宇宙的规律，但是认识了神所创造的规律不等于认识了创造规律这位神，这是两个概念的问题。你自然启示可以通过神的创造知道有设计者有创造者，但是你不知道这个设计者创造者是什么样的，是一神呢，是多神呢，是泛神啊，是自然神，这些问题一定要通过神的特殊启示你才能进一步明白。所以像这些我们都能看到科学的局限性。而且有人甚至说，如果说科学是求真的话，基督教的信仰是求真求善求美，所以信仰是超越科学的。而且科学的真啊，有时候都是相对，你今天看到很真的东西，再过几十年恐怕好的东西都没什么价值。我看看我在美国发表的论文，现在纸都开始发黄了，才多少年了，不到二十年，好的东西所以再过多少年一看恐怕完全都不对。但是基督教的信仰，他信的这位真神，他是绝对的真理，他不会变化，他不是相对，是个绝对的东西。所以从这些东西我们就慢慢看得见整个科学它是有局限性的，科学不是解决一切问题，尤其当科学要面对信仰的问题，要面对这位神的时候根本不够。实际科学和信仰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科学和信仰有结合的部位是什么？就是说神创造的宇宙赋予它规律，科学的任务就是去认识去发现神所创造的规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和信仰是可以连在一起的，所以人可以通过科学研究进一步去进到信仰里面去，但是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所以很多学者认为人的思考的层次可以分个三个层次。最基础的这个层次就是科学 science。science 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知道。所以他要去描述去了解整个宇宙运作是如何运作的。啊，这是最基本的一层。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了解了宇宙的运作以后，人们就要开始对这个运作从人的角度去做出解释。啊，为什么会这样呢？所以人就要从他的角度去看世界，去解释世界，所以世界观方法论就出来了。所以在这个科学认知的基础上，哲学的东西就出来了。啊，要去认知这个世界，要从人的角度去解释这个世界。 实际在哲学以上才是信仰。我相信 I believe。 为什么？为什么信仰是最高？因为科学和哲学都是从人的角度往外看，从下往上看，唯有信仰是从上往下来的。神把此启示赐下来以后，我们按照神的开启，我们去认识神的信仰，接受神的信仰，所以这个层次是最高。所以我们不要以为科学信仰老师好像老师在打仗，实际这两个不是一个东西，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边，但是它又结合部，我就刚才谈到的，啊，神创造了宇宙的规律，科学的任务就是认识神创造的规律，所以在这一点上它有一致性的东西。所以如果大家明白了这些道理，你就会发现自然科学无法证明的不等于不存在。你像神啊，灵界的很多事物不符合科学的不一定是假的或者错的，因为很多超然的事情可以发生，同日生子，死人复活，不一定是假的。说人做不到的神可以做得到。所以像这些问题如果我们慢慢清楚以后，我们就不再会把科学作为一个检验真理认识一切真理的唯一的标准。我们只是知道科学是在物质世界认识真理的一条道路，所以我们就会承认在科学自然科学以外还有真理，自然不能够触及的地方还会有很多真实的东西的存在，就灵性世界的存在，神的作为。所以这样的话你一看你就不会把这科学和信仰老是矛盾啊，科学不能够证明，我不能够信你啊，你同情甚至死人复活，你这位神我不能够信，这是两码事儿。科学只能够去认识去描述神的正常的作为。所以像这些问题，我说我如果大家比较清楚以后呢，就会容易解开我们的思想，不至于我们老陷在科学和理性这个束缚里面不能够出来。是让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开阔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在实验科学以外还另有天地，还有很广阔的天地我们不能够触及的。人真是很小啊。我曾经谈过人能活多少岁啊，活80岁100岁，就算活100岁你掐头去尾，你把年少的时候年老时候去掉，你真正能够敏捷的思维很勤奋的做研究50-60年，50-60年当中把吃饭的时间去掉，娱乐的时间去掉，把睡觉的时间去掉，剩下20-30年，你说这20-30年我们能看多少书，能够研究多少东西，能够走多少地方，你能说我认为不对的就一定不对，我认为没有的一定没有，那就是很武断的。说是人神是非常的高大的。你看我们今天生活在几度空间呢？生活在3度空间，如果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把时间也加进去，4度空间勉强说了，实际多一度就多很多呀，是不是？1度是一条线，2度就是一个平面，3度就是一个立体了，4度反正把时间加进去勉强可以说，5度什么样就很难想象。是我记得英国有一个学者写一本书叫做扁平国，他就写啊，这个很多的这个生物啊都生着这生活在2度空间之中。实际呢他当时写这本书啊是要讽刺当时英国的阶级社会，就是英国有很多等级嘛啊，他就是都是这些这个人啊这些人物啊都是用几何图形来表示的，等级最高的就是边最多，等级最低的就是边最少。那当时的祭司啊阶层啊这些都是等级最高。你们知道祭司是什么形状吗？圆形。用圆形可以内切外切无数的边，你愿意切多少边就切多少边，对不对？那么等级最低呢当时是妇女。你知道妇女像什么？像一根针。几乎是二边形，哪有二边形呢？啊，就是最少你是三边形吧，一根针反正就像二边，只有两条线这样连在一起的。他就是那意思，他本来就是来讽刺英国的阶级社会。他就是，但是有一天呢，他是一个3度空间的球，就来访问这个2度空间的这个扁平国。哇，这些人都看呆了。他说：“你看，我给你变一个戏法。”他说：“我开始是一个小圆点， 一个黑点，那怎么样？它这个球和这个面相切的时候啊，刚一接触就是一个点吧哈，它再往下走，就切出一个一个的圆圈，开始小圆圈，要圆圈越来越大，切到这个圆心的时候最大。他说再往下切，哦，圆圈越来越小，最后变一个点，没有了。哇，这两度平面的人看着目瞪口呆，怎么会这么变呢？但是你从三度看着很简单的嘛，就是一个球往一个面的上下这么切就完了。而且他说你们都回你们家里去，把你们门关上，把你们所有的箱子柜子都锁上，我在外边一看就知道你们家里有多少人，你们这个箱子里边装的是什么。他说怎么可能，都进去门一关上，箱子都锁好，柜子一锁好，他说你们家有什么有什么啊？这怎么会这样？为什么都在二度平面上啊？就像你画图似的，你画的那个柜子里边有衣服，不都在这个平面上吗？所以这个三度空间一看全都一目了然了 啊！所以大家说真是不可思议啊。最后这个三度空间说，我带你们一起到我们三度空间你看看。哇，这些扁平工人到三度空间一看大开眼界，说回来说，哎呀，外边的三度空间好得很呐。但是这个两度空间的人打死他都不信啊，他怎么可能还有三度空间，我这两度空间生活的还蛮好的，你们一定是错了。哇，这搞得很厉害啊，就要把他们处死啊，最后还是三度空间求把他们救走啊，就写了一大堆这个扁平故事。我这是告诉大家什么意思，人很有限的，我们人百十年在三度空间里边，你今天要了解神的事情，好多事情我们一定要谦卑下来才行。因为今天只有你宇宙有多少空间呢？说不清楚啊。80年代有一科学家提出一个假说，叫做这个超弦理论，叫 Superstring。 他们就估计宇宙的度数可能是11度到26度之度。我刚才说了连5度都想不出来，那11度什么呀？26度什么呀？啊，觉得实在，而神还在26度之外了，因为这个空间都是神造的。你说神和人之间有多大的差距？有时候我们连想都不能够想，这个差距之大呀。我信主以前有人跟我做一个比方，他说人和神差别很大，神就像一个人，人就像一只蚂蚁。哇，我当时听得很委屈啊，我说怎么会这样，我人就这么小吗？小的就像一只蚂蚁吗？现在一看他还说的太大了，都在三度空间里待着呢，实际完全是不一样的。是你明白了神在整个三度空26度空间之外，你就知道神多高多大。你人这么有限，这么短暂的一生，可怎么可以去穷其了解所有的奥秘啊？怎么可以凭着这么有限的自然科学的实验的方法去了解一切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放眼看世界，我们能够放眼看神所创造的宇宙，大概我们就能够知道我们应该谦卑，应该在神面前去谦卑。这就为什么当阿波罗号登月的太空人到了月亮上以后，他们情不自禁的就朗诵诗篇第八篇，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照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在那个时候，整个地球整个人类在宇宙面前显得那么渺小，这个时候人就情不自禁的从内心发出呼喊，人这么渺小，这么短的，为什么神把我们爱到这样一个程度？是我前面也讲过，人的骄傲都是无知，不知道自己知道的很少，所以才敢骄傲。真正有知识的人，真正知道人有限的人，是不敢骄傲的。所以很多伟大科学家都让我们通过科学的研究，真是在上帝面前学习谦卑，真是俯伏在这位造物主的面前，求他来帮助我们，求他来带领我们，求他来开启我们，能够真实营造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踏上他所赐给我们开辟的一条永生之路，将那个永远和神在一起。所以我刚才通过我们刚才讲的这一些科学和的局限性，我们就看到 我们过去所接受的科学万能、科学至上这样一种世界观，实际是不符合实际情况。而且这样一个世界观，恰恰是男主知识分子接受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性上的障碍。所以让我们能够看到，科学虽然是很重要的，也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能力啊，神赐给我们的一个智慧，神给我们的恩赐，让我们可以借助科学的研究能够造福于人类，同时能够认识神。千万不能够错用工具，用科学的发展来否定神，用科学的发展来反对神。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有的科学家就走了这一条道路，这条道实在是很可惜的一条路。本来科学研究是去认识神、去荣耀神的，结果反倒走错了。所以我们就通过今天我们就看得很清楚，科学只能在物质世界的一定的范围内起作用，它绝不是万能的，也绝不是至上。我们要开阔我们的眼界，看着实验学科不能够触及的真实的客观的世界，看到这位创造我们的真神。所以我想，如果我们的朋友们能够在科学主义这一点上能够有所突破，能够认识到科学的局限性，那么我们就能够真正敞开我们的心，有一个开放的心来了解基督教信仰很多所谓不合科学的超然的事情。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打开我们的心，求神来帮助我们。大家也可以好好的思考我刚才谈到的这些科学的局限性究竟有没有道理。如果有道理，我们就好好的把过去那种认为科学万能、科学至上的东西把它丢掉求神呢重新让我们能给一个新的眼光、新的世界观，能够更准确的、更客观的来看待神所创造的世界，能更客观来看待神给我们的启示，能够明白他的启示，能回应他的启示，最后能够悔改，能够归向他，能够成为他的儿女。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